Hello，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叫星宇，是微软中国的用户体验顾问。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我是王博，来自微软中国，我是平台技术顾问。今天呢，我和星宇给大家带来一节Ink 相关开发的相关课程。Ink 又叫电子墨水。
没错，那大家应该也看到哈，今天我跟王博穿的这个 T 恤其实还挺特别的 ，MPC。那 MPC 呢，其实是从 Win10 发布以来微软的一个新的三字经哈，是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发展方向和策略。那拆解开之后就是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更自然的人机交互方式。那它的目的呢，是在于把用户所习惯的这种语音啊，或者触摸、手写等等一系列最低成本的输入方式，这种交互方式带到我们跟科技产品的这个互动当中。那我们今天要给带给大家的这个电子墨水，也是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下面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对吧？
嗯，没错。下面呢，我列举一个场景，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电子墨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用处。比如说明天我们要做一个 team building，
是。
team building， 也许我们去一个公园玩，但是呢，新宇呢又不是特别认识这公园，
对，我是一个路痴，
所以我可能要告诉我们的集合地点是公园的南门，然后我可能要在这个地图上给新宇把明天的这个路程给它画下来。然后因为它是电子墨水，我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短信或者是这个微信的这种形式，把我们的这个路径分享给新宇。这样的话，新宇就可以在明天到了那个地图，到了那个公园附近的时候，他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这个公园南门。比如说他现在在这个地图上的某一条路，这时候他就知道他在这个公园的南或者是北，他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这个公园了。
没错，因为其实对一般的用户来说，可能我们在最开始提到电子墨水的时候，大家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手写和绘图的功能。那可能对很多做设计啊，或者是喜欢画画的朋友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福利哈。那咱们新出的那个 Surface Pro 4，它所带的这支笔，其实它现在的感压也是到了1024级。那里面有很丰富的一些手绘的功能。那刚才王博提到的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场景。那我想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在办公环境下也会有大量的要用到这个手写功能的这个特殊的场景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邮件，我们在发邮件的时候可能更习惯的，更多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手这个键盘的输入哈，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手写笔，你很快速的把你需要写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通过 Win10 提供的电子墨水的一些 API， 帮助我们快速的进行文字的一个转换，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
这里面实际上在 Office 里面，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转换到文字，我们这里面实际上就可以把我们刚刚手写输入的这些内容转换成文字发送出去。对的，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有应用有这个微软的一方应用可以使用电子墨水功能呢，刚才我们也看到在地图当中我们也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Ink 的这个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 Ink 这些电子墨水的功能哪些特性。首先 Ink 是我们在微软 Win10 这个平台上是全平台支持的。那现在我在我们的 PPT 里面看到有支持我们的电脑、平板还有手机。那这里面我再问一下新宇，那在 Win10 平台上面我们还有哪些设备呢？
那还挺多的呀，比如说最近黑科技 HoloLens 对吧，那再比如说我们之前微软也发布了一个超级大屏的一个办公室用的一个设备叫 Surface Hub。 那在这些设备上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Win10 提供的这个电子墨水集成到你的应用当中去丰富你的用户体验。
没错，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我们在使用这个 HoloLens 的使用这个 Ink 功能，我们可以在一个虚拟和现实的场景当中看到家里一个墙我们觉得不好看，那新宇可能是一个设计师，他可以随意的在这个墙上面进行一个涂鸦，或者他看到一辆车帮他改一个颜色，这样的这种虚拟场景以及都是可以实现的。或者是说在我们的 Xbox 上面，我们利用 Kinect 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在电视或者是在一个虚拟的游戏的场景当中进行一个涂鸦，这样的交互也都是可以的。其次呢，在 Ink 我们最新的这个 Win10 的版本当中， Ink 使用了这个全新的这个渲染引擎，被我们的这个 Direct12 和 GPU 所支持，所以我们的这个 Ink 功能从 performance 上面有一个很高的提升，
会更流畅了，对吗？
对的，我们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视频来说来讲这个事儿，就是当我们使用 Ink 这个笔在屏幕上高速划过的时候，同样一台电脑，同样的配置，我们最新版本的这个 Ink， 用高速摄影机记录下来我们的这个笔触、这个笔尖和我们的这个 PC 上实时渲染的这个线条当中那个距离，比之前版本大概要缩短了1/3，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延迟的问题，
对，我们这个 performance 大概提升了有20%-30%这样一个范围区间。
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对，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简单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在开发过程当中如何和我们的这个应用进行一个集成。
那我们今天内容其实大概分三部分哈，我们也看到了，首先呢是基于 Ink Canvas 和 Ink Presenter 这些基本的控件或者属性，给大家有一些基本的场景，我们要怎样去集成 Digital Ink 这个 feature。那在这些基础功能以上呢，我也会给带大家看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功能是怎么样去实现的。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最基本的 Ink Canvas 最基本的这个画布开始讲解。
讲到这个Ink Canvas， 我给在这里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demo。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第一个 demo 我们只是证明我们的 Ink Canvas 是怎么在我们的开发过程当中给开发者使用的。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从我的这个代码当中看到，实际上我们使用 Ink Canvas 的话，我只需要在我的 Zenmo 这个绘图当中，我们把 Ink Canvas 这个控件加到我们的 Zenmo 当中，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使用笔触这样的一个功能了。我现在把这个程序运行下来，大家看一眼。这时候我用笔再写一个。大家好。
我试试。
哎，
为什么我现在用手指触摸的时候不 OK？ 但是王博，我现在用手指触摸不 OK 哈，但是王博用他的手写笔却可以进行书写。
实际上这里面我用鼠标在滑动的时候，
也
是不 OK 的。这里面其实跟心宇在这里给大家留了一个梗。这里面只需要默认的话，我们的 Ink Canvas 只是可以识别我们的手写笔有这种感压功能的。但是如果想被这个鼠标或者是触摸识别的话，这里面我只需要加一个非常简单的代码在这里。刚才我的 Ink Canvas 取了一个名字叫My Canvas 点 Ink Presenter。
其实等于是我要去增加除了这个笔以外，要增加触摸和鼠标的和这个鼠标 input 的这种属性，对吗？
对，这里面你看我刚才加上了 touch， 完了再加上刚才我说的鼠标，完了不要忘了我们刚才已经有的这个笔喷。这样的话再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看看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那个问题呢。我先拿鼠标试一下。
好的，
这样看上去没有问题了。
OK，所以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到哈，除了 Ink Canvas 以外，我们在刚刚的这个 demo 当中又出现了第二个最关键的一个主人公哈， Ink Presenter。
对，这个 Ink Presenter 在这个我们的 Ink 电子墨水的这个功能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看到我这个 PPT 里面现在讲的是，第一，它可以来调整我们的现在这个 input 的类型，可以支持哪些设备，比如说这个是笔，或者是我们的手来个触摸，完了以及这个我们的鼠标。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说，我们在输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Ink 的这个墨水的一些属性，比如说我使用了哪些笔，钢笔、毛笔、圆珠笔，或者是我们的什么
颜色，
我们的笔的粗细，类似这样的属性，都是在这个 Drawing Attributes 这样一个属性当中，也是属于 Ink Presenter 当中的一个方法来这个界定。还有一个功能叫 Stroke Data， 心宇，你知道这个 Stroke 是什么意思吗？
我猜哈，所谓的这个 stroke data 的功能，其实是帮助我们去进行笔记编辑的。比如说你笔记的这个剪切、粘贴、复制，我说对吗？
你还比较聪明的。其实像刚才我们的那个新宇举的那个 office 的那个 那个 demo 当中，实际上在识别我们的这个手写的内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 SDK 就是把这些 stroke 的这些笔记信息收集起来，进行了一个文字识别的。嗯，下面我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 drawing attributes 这个属性。实际上这个属性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看这页 PPT， 在 Ink Canvas 里面我们有一个 Ink Presenter 这个属性，但这个 Presenter 属性里面呢，我们这里对应了一个 drawing attributes 这个属性。在这个属性里面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首先第一个 color，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画笔这个红的这个颜色是通过这个 color 来这个设置的。然后有一个fit to curve 这个属性，这个属性其实比较有意思了，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布尔值，
嗯，
这个布尔值它就是等于是说默认它现在是一个 false 的一个状态。 false 状态表明我们在所画出来的这个笔记当中是以所有的点，以各种这个像素点来进行描述的。如果我们把它设置为这个false 的话，那它可能会以这个贝尔曲线的这种形式。那我们当可能我们的应用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应用，我们的这个笔触画完之后，我们的笔触这个 ink 这个轨迹会有一个刷新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那就是把这个我们可能设置的这个属性。完了下一个属性是 ignore 这个 pressures，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压感。我们现在仔细看，我在屏幕上画一个这个竖线，画的比较慢，然后又迅速的抬起，我们把这个屏幕放大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个笔抬起的时候，这个笔锋这块可以看到它会变得越来越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压感的感知功能。如果我们把这个功能设置为 false 的话，那这里面可能就是不会出现这个笔锋的这种感觉了。
嗯，
完了还有一个这个笔的这个 tip， 看有一个 circle 和一个rand。 circle 的话那就是我圆珠笔或者是毛笔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 rank 的话我们可以那个自己设置一个方形的这种笔 头，那可能在新宇在设计的时候，在他那个画画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类似的这种笔。
嗯，
然后下面的话一个 pen 的这个笔的这个 tap 的 rotation 这个值，就实际上我们在你在画画的时候有这个，如果是一个方形的，那这个我们在画画的时候笔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的一
个角度，一个角度一个走向问题。完后面还有一个
size
这个属性，那就是可能是我现在这个笔在往上画的时候究竟是这个铅笔是 0.5 的呀，或者是 1.0 的呀，类似这样的一个属性的设置。接着我们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ink 里面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功能。除了像刚才我说的这些 color 啊size 啊tape 啊，这可能是刚才也算一些高级功能，但后面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地图的例子，我把我的这个画出来的地图传给新宇，实际上我就是把我的这个 ink 的墨水的这个笔记进行一个数字化或者一个序列化的一个过程，把它发送给新宇，然后新宇在他的手机上接收到以后，并把这个 ink 的这个墨水又恢复到他的手机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ink 远距离传输或者同步的这样一个功能。完了其次 ink 还有这个选择编辑，比如说我们新宇在画画的时候，他画了一个猫头鹰或者是小兔子也好，他觉得这个某一块颜色使得不太对，那我们在真正画画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改一个颜色，新宇需要把这个东西擦掉然后重新画。那这里在我们的这个 ink 功能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这几个笔记
相应的区域，
对，然后把它更改一个颜色就可以了。还有个高级功能就是说刚才所看到我们的 office 这个一方应用里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文字进行识别。实际上这个功能对我们的三方开发者，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应用当中也可以使用。接着我们这里也是准备了一个 demo
presenter 的 demo。
对， 这个实际上是我和新宇我们 team 一起做的这个 demo。
那这个 demo 里面哈，之后我们会把 GitHub 的链接给到大家。那我们先做这个 demo 展示吧，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也给到大家哈。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 GitHub 上去下载。那在这个 template 里面呢，其实我们集成了目前为止已经非常成熟的电子墨水的几个最基本的 feature， 比如说单人的绘图。那多人绘图，而且是多人用不同的设备远程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再比如说刚才王博提到的手写识别，那他现在正在写哈。那也会有图片的这个笔记的基本的一些编辑的场景都在里面，四个最基本的场景都在里面。那欢迎大家可以去下载之后去尝试一下。
对，墨水编辑，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写上流星雨。然后我这里选择雨字儿，对它进行一个剪贴，然后在粘贴的时候我给它换一个颜色，哎，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刚才用黑笔写的雨字已经变成蓝色的了，还有一个车边同步，一会儿我们后面再
对，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案例给大家看。好，这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GitHub 的链接哈，大家可以去可能扫一下二维码是最快的，然后去download 我们的 demo， 然后去尝试集成到你的应用里面。
对，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也可以参考我们这个写的代码，代码已经经过一些整理了。下面呢还有一个 ink to bar 的这个工具，其实你今年的这个最新的 build 不知道你看没看？
当然看了，那整个团队都是熬夜看的。
对，build 第一天在讲这个 ink 功能的时候，给你最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 ink to bar 哈，在里面的确哈有大量的篇幅，当时在做这个 demo， 那 ink to bar 相对于以前来说要丰富了很多，而且里面有一把非常非常神奇的尺子，能够实现很多场景，对吗？
没错，其实我们这个 ink to bar 在使用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我们看这个屏幕上，我这里只是两行代码，第一行我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刚才我在第一个 demo 里面
讲过，
就一行代码，
对 ，ink canvas，
对。这里面呢，在这个 ink canvas 下面，我们在使用 ink to bar 的话，也是只需再加一行代码，我们就可以得到左边我们看到的这个 ink to bar。在这
基础的一个
对，在这个 ink to bar 里面，我们实际上已经集成了刚才其实我们做的那个 demo 里面选这个笔的颜色、笔触的类型，或者这个橡皮这个那笔数类型都可以包含在 ink to bar 当中。但这两行代码完全非常简单，然后我们就可以省去了刚才我们那个 demo 里面所做的那些工作啊。但这实际上这个工具也是免费的，但我们现在可能在这个 threshold 的这个版本当中，暂时没有那个尺子。到我们的那个redstone 下一个版本的时候，这个 ink to bar 会做一个升级，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把尺子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之后在 redstone 上哈，我们会看到的 ink to bar 是现在 PPT 上右边展示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看到，相比于现在 threshold 上这个同样也是两行代码哈，我们可以免费赠送你一个已经做得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栏了。那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笔触，然后有更多的颜色去选择。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被王博圈起来的这把尺子哈。那基于这个尺子，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编辑，其实跟我们用实际的一把物理的尺子这个使用方式是非常非常非常类似的。那大家可以基于这个 ink to bar 再去做一些自定制的工作哈，但我们其实两行代码已经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栏了。
没错，其实这把尺子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剧透，其实在使用过程当中不仅仅可以画直线，用这个尺子也是可以画一个圆圈的。这个我们下回再给大家这个 demo
吧。对，等到我们下一节去给大家讲 redstone 上的 ink feature 的时候，我们再把这部分的内容囊括进来，那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收听。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使用这个 ink bar。 非常简单的一行代码，我把这个 ink to bar 打开，这里面可能我们之前我做好了一个这个 reference， 我们把这个 ink to bar 的这个控件提前下载下来装到了 Visual Studio 里面，所以我在这里面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它。我现在把这个应用启动起来，这时候发现在我的这个屏幕的这个右上角已经可以看到我这个 Ink Toolbar 里面的
集成进来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对，我现在随便画一画已经可以使用了、
嗯、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开发过程当中又省去了，
开发成本是很低的，
对，又省去了很多、
啊、
很多代码、
嗯、
我们还有一个 demo。
对，
实际上
前面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更高阶的功能。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合作伙伴在尝试基于电子墨水的一些在垂直领域里面的一些案例了。那比如说去年在还记得就是去年了哈，半年前这个、
嗯、
微软的 Ignite 大会上，其实当时已经有合作伙伴名片全能王，他自己扫描全能王的这个产品呢，其实一直是在做垂直领域里面就是 productivity 的这个 category 下面的一些应用。那他会把这个电子墨水集成到他的应用里面，然后去做了一个远程办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比如说平时我跟王博我们俩可能电这个邮件往来非常多哈，那可能很多时候我要出差，所以通常都是比如说我写了一个文档我发给王博，然后他在我文档上进行批注，然后再发回给我，然后我再去改。其实这中间浪费掉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通过现在打开的这款应用哈，怎么去实现一个远程携程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哈、
试一下。
好，我现在打开了一个文档，我稍微选一下我笔的颜色哈，比如说我对这个数字有 concern。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通过 Win10 的这个
这时候在我的电脑里面已经
对
已经看到心语实时的这个、
嗯、
这个笔触拿过来，我看这个好像看上去没有问题。
好，那其实在我这一端的文档上看到了王博在给我实时的做一个批注哈。好吧，看上去没问题。
对，
对，
就这么着吧。
对，所以其实电子墨水的这个功能并不像我们前面给大家演示的这些功能除了这些最简单的功能以外，大家还可以去考虑在你比一些垂直领域里面去使用它，然后让大家的这个办公啊变得更加的高效。
嗯，今天我们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介绍了整个这个电子墨水的开发上面完了以及使用上面的一些基础功能。
嗯、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嗯，好，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